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的君王，我的救主，我要投奔你，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，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惜。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投奔你，我得以进入你的圣所，全是因着你的慈爱，因着你的怜悯。我要向着你的圣殿屈膝叩拜，求你赐下你的圣神，把我引入你的圣殿，让我能够在你的殿里瞻仰你圣殿的堂皇，见到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中。主耶稣，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亲近你，来承受你的爱，来爱慕我生命中唯一的爱，我的最爱主耶稣。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，认识你的良善，认识你的宽仁，认识你的圣洁，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，你是我们的天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圣宝座前，来俯伏敬拜你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与你真实的相遇，见到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，当我们带着渴望，主就会召叫我们，你来看一看吧。我们能够来到他的住处看一看，当我们看见呢，在他内的那一份丰满，我们就会留下来。主为我们保留了位置，让我们打开圣咏第五篇的第八节。圣咏第五篇第八节，我得进入你的殿宇， 我们能够进到他的殿宇，他的殿宇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殿宇，就是他住的地方。我们能够去到他的殿宇，专赖你丰厚的慈爱，是靠着他的慈爱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主，这爱是丰厚的，这丰厚的爱，他喜欢我们到那丰厚爱的源头，充满着丰富爱的他的圣殿，我们就这样的蒙恩能够进入他的圣殿，满怀敬畏你的心，在他的荣耀中，我们会体会到好多好多我们过去的习惯就不能再发生了，好多好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，因为敬畏充满在我们中，我们会停手，我们会安静。当他显示时，他是我的君王，我的天主，当他来临时，就变得这么安静，肃然的跪拜，就好像这万物百兽的王狮子，当狮子还没来时，猴子在那边跳啊跳啊跳啊跳，没什么不好，就是很快乐。可是狮子一进来，有一只猴子长老看到了以后，他不讲话了，诶，声音怎么断了啊？其他的就断了，一片肃静。我们的王要来时，当他来到时，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安静，肃然的跪拜。当你真的进到了他的殿里，你会知道，你会匍匐朝拜。所以当若望中途被提到天上，看到了圣洁的主耶稣，在世的主耶稣跟复活的主耶稣是同一位，完全同样的一位。在世的主耶稣，他隐藏了他天主的荣耀在他里面，为了是亲近我们，就好像梅瑟带着帕子来亲近以色列的百姓，让我们能够觉得我可以亲近你。而这一个亲近是多么美好，若望中途是把他的头靠到耶稣基督的怀中吃饭的，这是一个极亲密的关系，你可以靠在一个爱你的主，那一份爱向你敞开，你可以靠在他爱的胸怀里来享受这一份亲近。可是在末世录，若望中途看到的主耶稣，他是趴下来了，匍匐敬拜，因为他看到的是荣耀的天主，全然的荣耀。而这一份全然的荣耀，这圣洁的中途，他才能被提到那里。可是担不起，他的荣耀就会趴下来。当我们可以透过了祭坛进入他的圣殿，在他的荣耀里，我们会成为一个真正朝拜他的人，就会匍匐朝拜。这一个向你的圣所肃然跪拜，求你常以正义教导我遵行，在我面前铺平你的路程。我们要求主铺平我们跟随他的路程，我们是有方向的，是要进入他的圣殿，就是进入他做主为王他的住所，他掌权的国度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6章第1节， 以撒伊亚先知书的第56章第一节，上主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应当持守公道，履行正义。持守公道，履行正义，因为他是正义的王，公义的主。他给我们的国度是真的。罗马人书第14章讲说，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，而在于义德。所以天国里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义德。在他的国度里有三个非常美好的特质，就是正义、公义、平安，以及在圣神的里面的喜乐。这是天主的国，我们会尝到这公义的天主，他使我们跟他恢复了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全是因着他的仁慈，因着他对我们的爱。天地会过去，他的爱不会过去，他与我们立了永恒的约，是不会被废弃的。我要宽恕你们的过犯，他要用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我们能够因信他而恢复了这美好的关系，其实不是靠着自己的义，而是靠着公义的天主的义。你们就要持守公道，履行正义，成为他的义人，因为我的救恩就要来到，我的正义就要出现。我得以进入他的圣殿，是因着他的仁慈，因着他的正义。我们就抓住他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到他那里去，不是我多好了，而是我听他的话就是信他的人。我持续信他，这样的生活的人就是义人，就走在他为我们摆设的正义的坦途上。我们继续看第七节，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，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。而这里的他们，如果我们读前面的上一句话就知道，就是固守我盟约的一般人。如果你是天主的选民，你行不义，你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国。你尽管是外邦人，那么你固守我盟约的，跟他定有约，相信他，持守公道，履行正义，救恩就要来到，正义就要出现。我要领这一些遵守我盟约的人，领他们上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。主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他的殿，这一个殿是在圣山上。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，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，不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吗？圣咏24篇，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诈的正义的人。他就要使我们在他的圣山上的圣殿里，而这圣殿是我祈祷殿里，那里有在圣神的爱中、喜乐中、释放中满心欢乐。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。这圣殿、祭坛、祭坛上的供物进入了他的圣殿， 成为在那里一般圣洁的国民，王家的司祭，能够在那里服服敬拜他，侍奉他。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祈祷所，他的殿又叫做祈祷的殿。这一个祈祷的殿，就是让万民，不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列国万邦万民，只要我们遵循他的公义，就能够进到那里去。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以色列的这样的民族的后裔在这里，我不知道，纵使有，可能你也不知道你是或者是不是。意思就是我们都是非以色列人的外邦人，但是外邦人也是天主在他计划中从以色列到普世万邦万民，就是我们。所以这是一个万民的祈祷所，再也不看你天生天然的国籍，而是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国籍，就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圣洁的关系，就是我们是义人耶稣基督的后裔，王家的司祭。这是圣神生我们，给了我们天主的恩宠，而且可以成为天主恩宠的承继人。那这一个万民的祈祷的殿，也是天国的预象。祈祷用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可以懂的话来说，就是往来，往来就是我们可以向着天主说话。所以祈祷是向着天主敞开我们的心，跟他说，我需要你的，我需要你光照我。那么他会回答说，我悦纳你的祈祷，我会光照你，你跟随我，你必有生命的光，因为我就是生命的光。那我们说，好的主，我要听你的。不是单向的往来，而是有向他讲话，有听他讲话，向他讲话，听他讲话，而且他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。这样的关系就是义人因信德而生活的关系。这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听了他的话，我们发觉他的话尺度太高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不是尺度太高，他怎么是圣洁的呢？如果你的尺度比他的尺度还高，那你不是岂不是你比他圣洁吗？这是你的妄想，这是你的幻想。我们不可能真的照他那个尺度活的，这是真的。可是他的尺度真的不降低，不因着你的软弱就把标准降低。反正你考不进大学，你的分数真的很少，那我们把入学门槛降到很低。这是世界里政治的操作，特别给你的子女有一个特别的方式进去。但是公义的天主就是公义的天主，他讲出了他的尺度，你可以进入他的圣殿，那么你就必须按照他的定规。马窦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我们应当是成全的，不是你想的成全，而是天主说的成全。那一个尺度就是像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一样，高不高？我们是达不到的。但是他讲的不是让我们不可能达到，否则他何必说呢？他说了不可能的，就让你很难过，永远的难过。 那一个可能不是按照自己的办法，而是他的恩宠，他的慈爱，他会提升我们。是我把你提到崇高的磐石上，引领你进入我的圣殿，在那里有我祈祷的殿。所以进到他的殿里的人都是会祈祷的人，是不是？那么他们是进到他的殿才开始会祈祷，还是本来就是祈祷，在祈祷中生活的人呢？在祈祷中生活的人，为此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醒悟的祈祷，时时的祈祷，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就要活在跟他有关系里。这一个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。当我跟我的太太关系很好的时候，她有什么状况，她喜欢来告诉我，让我也在这一个困难中协助她。当她有什么喜乐，她也喜欢告诉我，我可以听到她很喜乐。其实我听到的也是我看到的，因为我听到他在众人面前特别的喜乐，我就知道他很喜乐。我们的主一直在我们周遭，他在看着我们，他在帮助我们，他喜欢我们也看他，我们也跟他往来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那么我们天天就跟他往来，这一个往来就叫做祈祷。所以德撒诺利前书第五章的十七节，不断祈祷，就是不断的跟他往来，时时感谢，因着他开我们的眼，我们看到都是他的祝福，都是他的祝福，都是他的祝福，我们可以感谢。纵使我们一时看不到，我们知道他的话说时时感谢，我为不好的事也感谢，我们开始高唱感恩歌，掌声加尖叫，到他面前欢呼，就迈向他的大门，进入他的宫廷，因着我们吟咏赞美诗，时时感谢，不断祈祷，因常欢乐，就会欢乐起来。你进到他的殿，就会惊艳到与他同在的这一份欢乐，这一份美好，这一份真实。为此这万民祈祷的地方，就是我祈祷的殿，就是我们在他祈祷的殿里欢乐。这是圣咏五十六篇天主的话，有一个在他圣山上万民祈祷的欢乐的殿。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二十一章，当君王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，马窦福音第二十一章，马窦福音的二十一章第四节，这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，你们应向耶路撒冷女子说，看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，你的君王来到了你这里，君王来了，群众都喊说，赫山那与达卫之子，因为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赫山那与至高之天，赫山那就是万岁，万王之王，永生的神，天主，我们向你欢呼。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全城都轰动，这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当耶稣乘着云彩再来时，万物都要张望他，所有的人都要问这人是谁。你要告诉众人他是谁， 别人不知道是我们要告诉他，你比别人都知道而说出天主让你知道的事告诉他们，这叫什么？先知之恩。你先于众人知道，你要告诉别人，我的君王来了，他也是你的君王，你要接受他，敬拜他。你也可以经由他的话，遵守他的公义，进入他的圣殿，亲自敬拜他。群众就说，这是加里勒亚纳扎勒人的先知耶稣。没错，他们知道这是纳扎勒的先知耶稣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一切的先知都是他的预像，我们其实也是他的预像，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。要活，天主给我们命定中成全的生命。这是纳扎勒人的先知耶稣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更重要，就是先知所预言的，你们的君王来到你们这里。他不但是先知，他是君王。先知来了，是给我们传报喜讯，君王来了，也是审判，进入圆满。第十二节，耶稣进了圣殿，把一切在圣殿里的商人顾客赶出去，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。他进到了圣殿，这是他自己的殿，他进去了，因为他是王，他要洁净他的殿。他就把一切在殿里的商人顾客赶出去。有人把他的圣殿当作了商场，在那里卖牛羊卖鸽子，在那里有钱庄。今天天主荣耀的殿就是教会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，在这圣神的宫殿里要充满他的荣耀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都是想钱，做生意，甚至教会有时也世俗化。而这一些，当主耶稣基督来时，他就要把这一切都赶出去。他不是不喜欢人在他的圣殿，而是不喜欢来这里做买卖的人，在这里寻求自己的那一个赚钱的私欲，或者来这里只是在那里想要买廉价的打折品。有一个姐妹也是我的朋友，好久没见，我到她邻近的一个城市有一个讲习会，她就从远方约了，开了很长远的车子，夫妻两个都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在那筵席里非常非常快乐。结束的时候有一段我们谈话的这一个沟通，她说，我来的时候我的车厢里带着很多的商品，因为我做直销的，我很难得有这么多，也许碰到一些朋友，他真的有一车厢的直销品，我就在等候一个机会，开始的时候观望一下吧，然后看着看着我就忘了，等休息的时候我想到了，我要准备找机会，我又忘了，后来我又想起了，他说我开始知道我绝对不可以拿出来污秽大家的气氛，大家来找耶稣的，而不是来这里买直销产品的。他在那里有光，他说我好快乐，这一箱东西我一个也没卖出，我根本没有跟人讲，我愿意把它带回去，我愿意有一些当作礼物送给我认识的人。 这样是不是更快乐了？你赚了钱，不应该把教会想成赚钱的地方，那是世俗的想法。有人从来不来，到了选举的时候他来了，哎，我是教友。有选民在喊叫的时候就把我叫来的教友，教友。他其实不是的，他来是为了选票。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到达天主的殿里，就是要服服敬拜他，就是要停止肉性的一切的这一些，要来敬拜他。因为那是他的殿，不是商场。商场有商场，你去买地摊的地方，你去。如果你真的敬拜神，神会帮助你。有人失业了，诶，他摆个地摊，他发觉说太好了，好到一个地步，我不想找工作了，因为这个更好，我很自由，天主供应我，那么我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，自由的做主要我做的事。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，你的一切需要他自会加给你，他自然会加给我们，他自会加给我们。我们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。你要是一个义人，你就有义人的这一个跟他关系，他要供应的，那是比世界里供应的更好。卖鸽子的凳子他也推翻了。卖鸽子，鸽子指的是圣神，有人把神恩当作买卖，你要出多少钱我就为你祈祷多少天。怎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天主的恩惠不是用卖的，其实这世界里没有这样的价钱，这是无价的宝贝，但也是白白的给一切信的人。而且他向他们说，经上记载，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，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。我们竟把他的殿变成了贼窝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这是真实发生在圣殿里的事，而在今天的时代，有没有发生在新约的圣殿，就是你我的生命里？他都知道，他洁净他殿的时刻到了，他会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。我们要悔改。那么在今天，是不是有教会也有偏离了他的旨意中这种情形？在商场上有很多吵杂声，是吵杂声，很多混乱声。不管你在那里做什么，我们就要讲话，我们就要聊天，我们就要走来走去，我们就要做我想要做的事。我们把他的教会，就是他的圣殿，也变成了商场，也变成了贼窝。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心中，来到我们的教会。你要欢迎的是来的君王，不是来的可以轻慢的一个人子。这人子也是天主子，天主的儿子，万王之王。他要来到他的家中，他盼望来，他要洁净他的圣殿，也就是洁净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洁净我们整个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家。你的家，如果你爱他，要把你的家奉献给他；如果你爱天主，你要把你自己献给他。这门就打开了，他就来了，他就整理我们，整理你的生命，整理你的家，整理你的教会。我们要 盼望着，祈祷着，主耶稣，万王之王，求你快快的来临，来到我的心中做主为王，来到我的家中掌权，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你的家，我们的家，你是唯一的主，唯一的君王，我们都要赖着你的仁慈进入你的圣殿，进入你的家。我们继续翻过来第十四节，在圣殿里的瞎子和瘸子来到他跟前，他都治好了他们。而这一个洁净的圣殿，主喜欢在那里把他的恩惠赐下来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去那边做生意，寻求主给你一个好顾客好价钱，你搞错了地方。而你真的愿意洁净圣洁，你来到他那里，你会得到更好的。也许你想说，我就是没有医药费来看这个名医，我也不太会赚钱，我是做直销的，那么我来这里直销，他们买到了这商品，我得到他们口袋的钱，那么我就可以去求治愈。你太忙碌了，结果不得治愈。因为很多的病名医也治不好，你如果要找医生，是不是要找最好的医生？你要不要找庸医？不要，不要找庸医。可是很多庸人，平庸的人找的都是庸医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医生好，只是听他觉得很好，他自我吹嘘，但是他其实在骗你。我们真的要找的是最好的医生，有一个最好的医生，我推荐他给我们大家，他也是我的医生，他是医生耶稣，耶稣医生，他确实是医生，他是全人的医生，他什么都能治愈。当我们的殿洁净了，他就在那里，他要治愈所有的人。今天早上有一位姐妹来跟我说，我来到这一个筵席里，我是带着极大的盼望，可是我有病，我的腿很痛，这一份疼痛我很难来，但是主的爱，我痛也要来，我痛就要来。他今天早上告诉我，他昨天治愈了，不痛了。这就是最好的医生。不好的医生给你腿开刀麻药，大大的整理，纵使好了变成瘸腿的，这里说瘸腿的他也要治愈。可是最好的医生，他不弄得你很难受，很难过去的，不能忍耐的。有的时候腿好了，可是这个记忆一直抓着你，太可怕了。如果很不知不觉的把你治好，是不是更好的医生？更好的医生，这是发生了。他在洁净他的殿，那么他洁净了他的殿，他就要治好他们所有的病，他都可以治好。在中国有一次讲习会结束之后，有一个弟兄来跟我分享，他说我得到了很大的治愈，很大的释放，因为我想要侍奉主，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所以呢我就很想赶快赶快赚足了我的退休金，赚足了足够的钱，我用这些钱来照顾我的家人，也照顾别人。当我都有了我足够的这些基金之后，我就把这些一切摆下来答复他，来侍奉他。他说有神父跟我讲你不要这样，但是神父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不听，有朋友讲也不听，有关心他的人跟他讲他都不听。 可他来到讲习会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些问题，他也不是来问问题的。结果他听到了主的话，你们不可以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金钱，你不可以有两个主。我也讲到了那富贵少年很多很多的钱，他说主，我要跟随你。主跟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变卖你所有的财产给穷人，然后来跟随我。那他不是一直赚赚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。那么我说主，我来了，我可以来了。主说把你赚的钱全部给别人。那你不是回到原点吗？为什么不是现在呢？他现在我定义要跟随主，他不是提前了吗？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赚，赚了一辈子就是钱不够，经常是钱不够，你觉得够了他还是不够，你觉得够了还是不够，后来你就会算说贬值，原来的油钱是多少，现在油钱是多少，你不知道后来的状况。那你永远把金钱摆到跟主并排，说实在的是高于主。他就来到了主的家中，如果你去那个贼窝，他们说好，把直销带来做我的下线，你也做直销。我们不是要卖产品，我们是不愿意有任何的回馈，白白的在爱，把最好的耶稣给别人。这奇妙的是，你越把主耶稣的恩惠分施给众人，主越用你，你就越富有，你就是不会担心你有什么缺乏。很多很多钱的人，他们害怕他们其实是贫穷的，富有的就是你可以一直给的，用不完的给，你给的越多天主给你越多，因为你给出去了以后你的心更宽广，才有新的恩典进来。他治好了他们，这是不是美好的事？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事。下一节十五节，司祭长及经师见了他所行的奇事，他们真的见到了他行的奇事，又听见了孩子们在圣殿内喊说赫山那与达卫之子，就大发愤怒。天主做的好事，为什么侍奉天主的司祭长和经师，他们应该比众人更多的认识天主，为什么不认识？不是在表面，法利赛人、经师、司祭长，他们都是在表面，其实他们内心中间有一个不愿意失掉自己的光荣，而看到这光荣归给了耶稣，他们大发愤怒。大发愤怒就是生气得很厉害。这生气得很厉害是什么原因？主做了好事，主在恢复他的圣殿，而就是把圣殿霸占成变成了贼窝，是他们允许的。而且他们或许有别人做生意给他多一点钱等等，那么也来了很多的人，可是不是敬拜天主的人。教会如果都是这一类的人，不是天主最喜欢的，不是。而且他们大发愤怒，就对耶稣说，你听见他们所说的吗？你听见他们所说的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是的。你们从未读过吗？他们为耶稣听过吗？耶稣就问他们，你读过吗？他们怎么没有读过呢？他们知道，可是他们不听上主的仆人、众仆人、众先知所说的话，他们当然也就不听这真的先知。他们反对先知的话，其实是反对天主，因为那话是天主 让他的仆人先知说的。你们从未读过吗？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备受赞美。这是圣咏第八篇主引用的话，这一句话吗？你们难道不知道他由赤子乳儿的口中得到了完美的赞颂吗？所以有的时候赤子乳儿他们没有为了自己的想法，为了自己多赚钱，钱他也不知道，你是有福的。股票到底有多少点你不知道，你是有福的。天主的时期到了什么地步你不知道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改。于是便离开他们，走出城外，到伯达尼那里去过夜。有很多的应当是带着天主子女们去到天主那里去的仆人却不愿意，这也是耶稣基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，霸占了葡萄园，连葡萄园的儿子来了就把他杀了，定耶稣基督的罪，也就是司祭长，也是金丝门，还有跟着他们在一起的群众。我们翻到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五节，耶稣进了殿院，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载，我的殿宇应是祈祷之所，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。当这一个圣殿被洁净之后，治愈发生了。第四十七节，耶稣每天都在圣殿内施教，他每一天都在圣殿内施教，你就开始天天可以承受他对你的训诲。当你心灵的圣殿洁净了，他每一天就在你的里面向你讲话，帮助你，引导你，准备你。这是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进到他为我们安排的他的殿内，就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他的圣殿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当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他的话就会天天的向我们讲话。他可不可以天天向你的家讲话？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我有两个女儿，都很好，很乖巧。我有很好的丈夫，我们是因着天主的恩惠，我们全家改变。我们会在一起来祈祷。那么小女儿比较容易，就跟妈妈天天祈祷。爸爸上班比较忙，但是有的时候也在一起祈祷，也就是把你有的不足的时间全部给主。那穷寡妇的两文钱是多过富人很多的钱。又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，我们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点，愿意把它给天主。他在天主的感动中就邀请自己的长女也一起来祈祷。大女儿真的很忙，在以前妈妈要跟她讲话，要跟她说，女儿啊，妈妈要跟你讲一些话，这女儿会不耐烦，看着妈妈说，有话快说，我很忙。这世界的三长把大家三业上很忙很忙的，非常非常忙的，这世俗把我们变得非常非常的忙。以前是这样，这妈妈要快说也是说不出话来，有些话也就不说了。怎么说呢？ 我们的天主也是这样要跟我们讲话，有话快说，我很忙。你能这样吗？有的时候你不敢这样说，可是你却这样做，有时你这样做了，你却不知道你这样的做了。所以妈妈说，我好痛心好难受，可是天主让我知道，我不能对他动怒发火，不能动怒发火。今天的福音就有讲说，不能够动怒，就交给主。奇妙的是，主在工作。当跟厄里俄的祈祷越来越好时，大女儿，哎，妈妈一邀请，她说我也来，她自己来了，而且再也没说没时间。以前没时间跟妈妈讲话，后来跟妈妈讲说，妈妈，我现在会祈祷，当我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跟耶稣祈祷。我们都要恢复，也就是你的家要成为天主的家，天主做主为王的家。圣经里有提到，在末后的时代，在困难的时代，在基督徒被迫害的时代，不能聚会，但是有家庭的聚会，也就是家庭的教会，有家庭的教会。这一个世界的败坏，这迫害基督徒的敌基督假先知也在那边准备迫害，但是他们没有光，不知道你心中的圣殿他看不见。不要说这个看不见，连全世界都想要看见清清楚楚到底谁是染疫传疫的人，有时也看不清楚，就看不清楚，看不见。天主会使得瞎子看见，使得迫害基督徒的被他保守，他看不见。你的家到底谁家是天主做主的，世界里的人是不知道的。你可以有一个自由的地方，你跟天主在一起，那里是祈祷的殿，就是祈祷的殿。你自己也可以跟天主是一个祈祷的殿。周秦宗在他的办公室里很困难的时候，出去到停车场，啊，一下子他就进到了祈祷的殿里。我们也可以在患难中呼求他的名，我得以进入你的圣殿，全赖你的仁慈。是他的仁慈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殿，而这一个他每天都在圣殿施教，司祭长和经师并人民的首领设法要除掉他，不愿意天主的国就在他的子民中，他子民的心中，子民的家中。他们自己拒绝了天主对他们的宠召，也不愿意人进到天主那里去。这是法利赛人的灵，他们自称拿到了天国的钥匙，自己却不进入，也不让人进入。这钥匙如果把它改变了，开不开得了？钥匙都还在，只是装饰用，圣经都在，金甲变得很大，但是就是不照天主的话去生活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反对，反对到一个地步，前面讲怨恨，现在是怎样？除掉他，除掉他。这愤怒你不对付，他会变成想要杀害除掉对方的邪恶。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，寻不出什么办法，就是找办法，对不对？找办法，找办法干嘛？流一人的血，流最大的一人主耶稣基督的血。这找不到，还在找。其实找不到也有个原因，因为众百姓都倾心听他， 当我们都听耶稣的，活耶稣要我们活的，那仇敌的势力就要被阻挡。当这一个阻挡仇敌势力的阻挡者移开的时候，这败坏就要进来。我们就是活天主要我们活的圣洁的生命。教会是圣洁的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但是你变成了贼窝，那已经不是教会了，只是假象。那一个贼窝，主来洁净可以恢复，若拒绝主是没有力量的。为此那一个圣殿真的没有一个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。如果天主在里面，这是怎可能发生？当天主在他的圣殿里，旧约中有要来迫害的，要来毁坏的，进去以后就被一阵天主荣耀出来，吓坏了，病了，伤了，然后说不要碰这里。当别人要再来，他会作证说你千万不要去，那里有以色列的天主，你不可以去。但是以色列的天主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，有人去了破坏了，出来说你们说的不对，这里没有以色列的天主，曾经有的变成没有。不要让天主的灵担忧，更不要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上好的福分，就是他跟你亲密的在一起，他召叫你进入他的殿。而这一个进入他的殿是要有光的，也就是你吞下他的话，让他的话充满在你的五内，他会赐给你他的光，赐给你那量圣殿的杖，那芦苇的杆是他量的，而非常准确的知道祭坛，知道圣殿和圣殿里面敬拜天主的人。因为耶稣在那里施教就是他的殿。主耶稣喜欢我们在他的殿中，他的殿是祈祷的地方，众百姓都倾心听他。当你这样为主而活，原来不听你的女儿开始会听你，也有一个姐妹，他们全家不是教友，就在吃饭的时候别人做见证，就是讲习会的前一天，前天的早餐，有人告诉我这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见证。他说一个姐妹，他们全家都不是教友，只是因为他读书的时候住在一个修会里，本笃会，看到了一些爱主的这一些为主而活的人，他深受感动，深受感动，他决定要信主。他信了主以后就告诉他的家人，他全家人都信主，他还很年轻，非常有成就，他就把工作辞掉要来侍奉主，他就完完全全在侍奉主。他们全家就因着这女儿，爸爸非常非常的虔诚，全家都很虔诚，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，得救的人都应该在圣殿里生活，进入他的圣殿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殿是喜乐的殿，是祈祷的殿。这一个万民祈祷的地方，当主在恢复这万民祈祷的地方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使跟门徒们说，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。有些人听了就照主的话留在耶路撒冷，当时有120个人，他们在晚餐厅中，圣经记载着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他们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祈祷。 这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祈祷不是一天，是九天，连续九天。在第十天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讲的话应验了，当主对我们启示时，就是他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祈祷，准备我们自己，准备主要说的这事来临。主说我快要来了，你们要醒悟祈祷，我们就要醒悟祈祷。他快要来了，我们要醒悟祈祷，在你不料想的时候他就来了。但是在醒悟祈祷的人不会在他突然来了措手不及，张皇失措，新郎什么时候来，十个童女都是要迎接新郎的，可是愚昧的跟糊涂的不同。最后愚昧的是在门外进不去婚宴，而明智的就进去了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三十五节，那日子就是主的日子，有如罗网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，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，为使你们能够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，并能立于人子之前。你要逃脱未来有很多的可怕的大灾难的这一些困难，就给我们答案，就是时时的醒悟祈祷，为使我们能够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，并能立于人子之前。三七节，耶稣白天在圣殿施教，黑夜便出去到名叫橄榄的山上住宿，众百姓清早起来到他跟前，在圣殿里听他讲道。我们每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听他讲道，听他向我们说话，而乐跟他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圣殿。要在你的家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是为主而准备的祈祷的地方，全家在那里等候主的地方，要有一个特殊的时间一起去祈祷。我认识的人中有人是全家每天一起祈祷，甚至于有孩子不在家中在外面，可是 room 还在一起祈祷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分别为圣属于他的地方，属于他的时间。他要在那里向我们讲话，所以他们都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祈祷，而这一个同心合意迫切的祈祷，圣神就降下来，圣神就降到我们中，圣神要来帮助我们明白天主的话。圣殿就是圣神充满的殿，圣神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的家里面，住在圣洁的教会里面，是圣神在帮助我们洁净，主耶稣在帮助我们洁净，是圣神加上圣言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七节，有一天耶稣正在施教，就是耶稣正在施教的时候，几个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也在做，他们是从加里勒亚和犹大各乡村及耶路撒冷来的。耶稣正在施教，对着众人施教，当他正在施教的时候，主的爱是尽管有法利赛人在那里，耶稣仍然在施教，尽管有经师在反对，耶稣仍然讲真理的话，不改变他要赐的恩惠 纵使有司祭长在反对，他还是在恩宠的时刻天天在圣殿里施教，直到他完成了他要传讲的阿爸父要他传讲的一切的讯息。所以耶稣正在施教时，第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上主的德人吹破他治病，上主的德人就吹破着耶稣治病。这英文的圣经就是直接翻译是 as he was teaching， 就是当耶稣正在施教，正在施教的那一个进行式。 The power of the Lord was present with him to heal them， 就是耶稣在施教，在施教的时候，耶稣的灵，圣神的能力就开始治愈。当他的话在讲的时候，治愈就发生。这一个时代有很多很多需要治愈的地方，那么圣洁的神在那里施教，圣洁的圣神对于施教的主耶稣的话就要发生，要治愈。主的话说有光，圣神就使得有光。他说你们都洁净了吧，我们就会被圣神所洁净。主耶稣他要洁净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进到他的圣殿，那里要成为他的国度。让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二章42节，